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站在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兜兜兜风，我特地放着她的最爱，找回熟悉她的年代。我拿到芝麻刀，开去把所有汉瓦高楼往事渐渐回忆，外婆她脸上的涟漪，美丽当真不住压抑，失去了爱情，只盼望亲亲。你不回应，大人们以为从门之前穿上黄鸟白，就算再孝敬，一天到晚拼命面装的傻逼，我没什么意义。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浅谈隔代教养。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真儿。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真儿老师和凌云我们谈到教养儿女嘛，本来就是应该由父母本身来做的事情啊，这是最佳的最好的一种的情况。但是呢，今天基于我们整个大环境的急剧的变化，很多的父母亲啊，他们需要挣钱，需要全时间的去工作啊，基于许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不得不将他们的孩子完全的交给自己的父母来照顾。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换句话说，祖父母必须全时间的来照顾他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祖父母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对这个孙辈带来最正面最美好的影响呢？
是，其实真儿在前面几集节目当中跟凌云牧师有分享过，就是真儿自己的童年的记忆。因为当时父母亲没有办法给真儿提供一个非常全面的然后全时间的陪伴和教导，所以呢，虽然母亲还是与真儿同住，但是他白天要去好多不同的地方去工作，所以呢就不得不让外祖父母来照顾我。那从零岁到六岁这一段时间，真儿自己是没有上过任何的什么幼稚园啊、幼儿园啊，或者是任何的什么学前班，这些就是全时间由自己的外祖父母带大的。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对真儿后天的影响是很深的。因为我们知道零到六岁的孩子，在学龄前的孩子，他们的一生的这个性格品格的养成，其实在这段时间是就像海绵一样的，他们的吸收是最深也是最广的，奠定了他们一生的一个方向和基础。那非常感恩的就是，因为我有一对非常敬虔的外祖父母，他们也是教会的牧者长老，然后呢同时间也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我的外祖父。所以他们在带领真儿的这一段时期呢，他们真的是全心全意的，除了自己教会的侍奉呢，我的外祖父因为他其他的孙儿辈都已经大了，我是我们这一辈里面最小的一个，除了我的姐姐，她其实大我三岁多，但是她因为被姑姑带走了嘛，所以就说整个这个大的家庭环境当中只有我一个是孩子当时那其他的都已经青少年或者甚至上大学了，
是，
所以呢就是我的外祖父呢就把我看为他的掌上明珠，然后这样的陪伴那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每一天他都给我读经，给我唱圣诗，然后给我讲解神的话语，然后只要我们两个学习完这些了，跟神这个交流完了，他就带着我呢走很小的一段路，去到这他最喜爱的小笼包店，然后坐在那里吃小笼包，吃完小笼包之后呢又带着我走到也是走路可及的一个家旁边的一个公园， 然后我就在那里玩石头玩沙子荡秋千，然后外祖父呢就坐在那里和路人传福音。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和平和充满爱充满饱足的一个环境就是属灵的饱足和身体的饱足。所以像在真儿那个年代，我的其他的旁边的很多的同学可能都是吃不饱的，可能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可能每一天都是被父母亲反锁在家里，没有人看嘛。
是。
我很多的同龄的孩子，我们都是隔着墙讲话的。
哦，这样。
对着他们的玻璃窗打着呢，然后跟他讲话，然后画画，然后指给他看。只有真儿一个人是自由自在，像个小鸟一样的，然后也吃得白白胖胖的，因为家里的这个大哥哥姐姐们，然后这个长辈们都会把一些好吃的东西留给我。所以其实。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在那段时间真的是可以说是生命当中真是无忧无虑。但是呢真儿也分享过，那段时间我就是极其的想念我自己的父亲。然后白天呢妈妈不在家，但至少妈妈晚上还会回来。
是。
可是我就极其想念我的父亲。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的这个童年的记忆里面，父亲的缺失仍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影响。可是我的外祖父他就担起了这样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外祖父的角色，只是给我吃，只是给我喝。他对我的属灵生命的造就和养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是呢就在我四岁的时候，他就在我的面前突然有一天脑淤血中风了，然后就被主接回了天家。
哎，
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的幸福感是从我的外祖父在我面前倒下的那一刻好像就
戛然而止。
然后呢我母亲不得不在后面的一年把我送进了全日制的一个托儿学校，就是我一周只能够回家一次。
才四岁。
四岁，因为没有办法，白天没有人看我，而且那个时候呢很多很多孩子失踪被拐骗，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而且我妈妈说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很乖巧很好看，所以呢就放在哪儿都会有陌生人过来跟我打招呼，所以他们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了这件事情。
是。
那就为什么我四岁的时候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的外祖母当时又要替我的表姐照顾她刚刚出生的孩子，所以我的那个大侄儿其实只是比我小个三四岁而已。
是。
所以我就不得不要被送进这个全日制的一个托儿所。就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在我们童年时期，如果有人教导和陪伴，那对这个孩子的一生未来的无论是学习态度人生关系还是情感的健康都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诋毁的，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小孩懂什么呀，没关系，你只要确保他吃得饱穿得暖就好了。但是恰恰好在很多的我们后天的情绪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反复的做梦，梦到我们幼年时期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景象。无论你幼年时期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后来就会以一种重复呈现，或者是一种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会反复的上演在我们成年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
你一岁到四岁这个过程啊，这个时期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都会牢牢的记得，
非常的记得，而且是非常温馨非常甜蜜非常美好的，几乎没有任何负面的这个感受啊，而且真的是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安全感十足，然后爱非常充足恩典充足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但是从四岁到六岁这段时间，因为六岁我妈妈就意识到我们的这个长期跟父亲分离是不行的，所以就毅然决然的换了工作，然后把我们全部全家人把哥哥姐姐和我都一起接回来，然后就去到我父亲的城市和他重新生活在一起。但是从四岁到六岁这两年期间，我曾经从这个幼儿园逃跑回家，自己制定了路线，然后成功的逃跑， 啊，然后我
这么厉害、啊、
这段时间，对，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我也曾经这个遇到过一些很变态的这种暴露狂，虽然没有在我的人身上造成任何伤害，但是给我的情感和情绪的惊吓，导致我后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说我早早就已经是不会不需要穿尿布，然后晚上不会尿床的状态，但是因为我经历那些恐吓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4到6岁期间是晚上会尿床，会起夜，会惊叫，就是因为这段时间身边没有一个长时间在教导和陪伴的长辈在我的身边。
是的，很难想象你4岁离家去住在这个寄宿学校的那一段经历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啊？那种的感受。
那个感受哈，就是孤独，然后呢被小朋友欺负，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又因为父亲不在身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知道的，说我的父亲曾经被劳改过，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吗，就是这么小的孩子，但是他们可以群起而这个公之，对我进行一种言语上或者态度上的一种蔑视和欺辱。那我呢又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一个孩子，所以当我觉得我无法再承受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就周密的计划了一个逃跑的这个路线。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就是我可以观察一个礼拜哪几天的早上几点到几点，然后学校会有垃圾车进来，然后整个幼稚园的大门是打开的，然后就在那段期间我需要躲避这个老师们的这个点名，然后躲在一个这个桌子底下，等到门打开，等到什么人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冲出去，然后我就在我的脑子里面详细的计划的这个回家的路线，然后这个周密的计划成功了、
哎、
所以我是成功的逃跑回去，然后只是不敢进家门，躲在家门外面沙土上玩，直到邻居到了这个他下班的时候已经夜深了，他看到我才把我带进家门。
是。
那我进家门不多久，老师就从学校里面急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家来找，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联络方式。
是。
老师吓坏了，发现孩子没有了，然后跑到家看到我。当然那天我没有被责怪，没有被责打，我妈妈只是非常的心疼，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就再也没有送过我去寄宿学校。
是吗？
对，我妈妈知道我心里面最缺乏的是什么。然后当然他也问我，我相信我也跟他说了很多，比如说小朋友对我不好啊，然后可能吃不饱啊，或者是可能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很贵的那个寄宿学校，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这样的全时间可以寄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我母亲就毅然决然的把我接回家，然后呢他就有些时候带我去他的公司上班，我就躲在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柜台下面，然后自己拿一本书看，或者是画画，或者写字，所以有很多的时间是一个孤独的这种状态。其实我就在想啊，如果我这么小的记忆对我来说这么的生动，这么的印象的深刻，那我相信那些不管是留守儿童也好，那些白天真的没有人陪伴的孩子，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不单单只是说家里有个大人在，而是说这个大人能够与他们产生有意义的对话，能够陪伴他们做一些孩子做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会常常鼓励说，如果在无可选择的情况底下必须要隔代教养，那祖父母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来学习。哪怕是我们现在60、70岁了，觉得很累了，很疲倦，我怎么能去跟孩子去玩那些蹦蹦跳跳的东西啊？怎么去了解他们这个办家家酒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怎么去跟他们读书啊？怎么样做这些感觉非常需要体力的活儿，的确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学龄前的儿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固定的活动，比如说礼拜一下午做什么，礼拜二下午做什么，礼拜三下午做什么，这样呢我们就有意识的说，我要把我的孙儿孙女他们在我身边的时间把它最大的最优量化，能够让我在这个期间呢陪伴他们的过程是一个有质量的时间，而不是 孩子们回头一想的时候，他的童年就是要不就是空白一片，要不就是没有任何值得他们印象深刻会陷在他们记忆里的事情。为什么我真而想，为什么小时候我的记忆力就是到现在这么深刻，这些印象就是要么就是非常非常的快乐的时光，它都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要不然就是这一些特别特别痛苦黑暗的时光，它也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是是。
所以同样，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想到的不是遗憾空缺这种留白或者是苦读的话呢，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的这些美好的时光来填满，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陪伴，用我们的一起学习，让他们感受到说，哦，这个孩子是我非常看重的，然后呢你留在我身边不是一个拖累，不是一个负担，不是说你爸妈没时间把你交给我，你看看我为你付出了多少，而是说我好开心啊，你能够在爷爷奶奶的身边。就好像我们在美国有一个文化，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会需要这个录制节目的时候，在我的老大还小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托我的身边的一个好朋友看他们两个小时。那我的这个好朋友都是我在学校的同学美国的同学，他们可能就把我的孩子跟他们孩子放在一块玩，然后当我去接的时候呢，我的这些同学，我的这些朋友就会跟我讲一句话说，哦，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一段时间跟我分享，谢谢你把你的孩子与我分享，他真的是一个神赐的一个非常大的礼物，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当正儿在接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我的孩子也同时会接受到一个，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很讨厌的累赘，他不是一个包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别人觉得哇，有你在我身边给我这么大的喜乐，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对，然后我能够，我们全家人都因着你的到来而觉得蓬荜生辉哈，会让一个孩子从小感受到他的价值，他是被看重的，他是被人珍惜的，然后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恩赐。但是多少的孩子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反复的听到家里的长辈说，哎呀，我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现在哪里哪里打麻将，我现在在哪里哪里跟人家跳这个广场舞，我干嘛要在这里陪着你，你还这么的不听话什么的，等等，这些负面的信息呢，反而会让我们的孩子一方面没有的选择了，必须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也不享受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也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
是，
所以正儿有一个非常好的教授，也是我的一个辅导。那我在一次去他们家，他们全家请我们全家去他们家吃饭，然后我一去，因为我的教授已经年纪大了嘛，60多岁了。然后他的太太呢就带着我参观了一下他们的房子，我一看，天哪，这哪是一个60、70岁的两个老人的房子啊，完全就是一个儿童游乐园，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后院的泳池旁边建了一个这个滑滑梯，那这个滑滑梯是一滑下来就直接滑到泳池里面，
是是。
然后的房间有一个房间呢，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洋娃娃和玩具，我说这些东西是你女儿小时候，她说对，女儿小时候，但是我们后来决定留下来给我们的孙儿孙女，然后只有这样我把我的房子改造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温馨，那我们的孙儿孙女一到周末的时候就说我要去爷爷奶奶家
是是是，
哇，她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让我的整个家庭成为一个欢迎他们的一个场合，让这些孩子感受到我们是何等的看重他们小小的生命。他们甚至把他们二楼的楼梯上用自己用铁皮和铁板做了一个滑滑梯，就是孩子上去以后可以滑下来，不用走楼梯。然后原因就是，哦，他的孙儿小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放一个门在那，因为怕他跌落楼梯来摔伤。
是的。
后来说干嘛要让他下楼梯，就让他滑滑梯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然后我当时看了，我就说，嗯，这真的是一个好榜样。以后我的这个儿女大了，他们出去，我也要把我的家变成一个游乐场。这样的话呢，当我不得已要去照顾我的孙儿孙女的时候，照顾我的孙儿辈的时候，我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多么的在意和看重他们在我的家庭当中的这一段时光，不管是长，不管是短，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礼物，
是，
所以这个是祖父母真的要学习的，就是这个心态的转变啊，会带给你的下一代孩子们能够从你们对他们的态度上面感受到他们的价值，他们是否被爱，他们是否被珍惜，他们是否被看重。
是的，
因为本来父母亲因为忙碌把他们托付的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潜在的伤害了，因为会让孩子们觉得我是不是不重要啊？爸爸妈妈为什么不陪我，工作比我重要，或者是赚钱比我重要，他们会有这种错误的一种认知，但是却又是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但是如果祖父母能够来做这个调整和补足的话呢，就会像我的童年零到六岁这段时光一样的非常的充实，非常的美好，它也奠定了我一生一个极大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啊，不会有什么东西会让我对我自己的个人的价值产生怀疑，我从来不会因为说我哪些东西没有办法与他人去相比的时候我就开始自怨自艾啊，完全不会。因为我从小我的外祖父母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跟我说我是多么的special， 多么的特别，然后我的外祖父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异梦我才来的，然后全家人是怎么样的期待我的到来，他们常常跟我如此的分享，让我看到我生命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价值在哪里。
对对对，你的这个自我形象啊就会非常的健全健康。
是
啊，其实我们长辈啊，这个祖父祖母啊，我们对这个孙辈啊，我们喜不喜欢他，我们的态度对他是怎么样，这个孙辈很敏感的，对吗？
是，
他很快就会知道，
他们很聪明的
很聪明，祖父祖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喜不喜欢我，如果他觉得他们都不喜欢我，那他会觉得非常痛苦
啊，
父母又不能照顾我，那么又要跟这个不喜欢我的人一起生活一起相处，对他来讲是非常煎熬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
对，我想这是第一个最最重要的祖父母需要表达的一个就是态度问题，你是怎么看待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的，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勉为其难的一个包袱，而是说哎呀我本来没有资格或者是已经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养育你们了，但是现在你看上帝又给了我的一次机会，可能我自己孩子没养好，但是我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再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自己的孩子哎呀等到想知道怎么养的时候他们已经长大了，
对对对 对, 对，有很多悔恨。
对，
那现在有机会来照顾孙子，弥补弥补一下过去对儿子
对
女儿的亏欠。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需要转变。第二个，当然我们刚刚正儿也提醒过，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生的成长和学习，我们需要刻意的来学习，学习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包括数学、语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各方面的知识，对于孩子来讲，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正在学习和成长的这个阶段，就像一块巨大的干瘪的一个海绵一样的，你给他什么他就吸收什么。但是我们自己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因着经验在说话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的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些俗语，就是说哦，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其实祖父母亲一定要杜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除非我们是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像一个返老还童的一种不断的赤子之心的一个学习和好奇的心态，才会让孩子们跟我们之间的距离贴近。他们会觉得说诶，怎么外祖父也跟我一样的，诶，这东西我不懂，来我们上网查一下呀，然后诶，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来我们研究一下啊，会因为身边的一些新的事物好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之所以会产生代沟和隔阂，就是因为一方已经停止成长，整天就是倚老卖老，而另一方呢就觉得你早就过时了，你所知道的东西根本不是我们这个世代真正流行或者是真正在谈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有祖父母辈常常说哎呀我的孙儿孙女看见我拿出电话来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在玩什么游戏啊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然后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就会说不要玩游戏啊，玩物丧志啊等等。但是前几天呢，珍儿去跟我们支持我们事工的一对老夫妇也是非常美好的这个有生命的一个榜样的。他就拿出他的手机说，哎呀，我玩游戏玩的最好了，因为我要跟我的孙子对话，所以他在玩什么我就 download 一个这个下载一个这个游戏的软件在我手机里。那我就下载一个游戏软件在我手机里，然后呢我就玩了以后我就跟他切磋，然后结果我的孙子呢就会说，哎呀奶奶你太时尚了，哎呀我都很以你为傲啊，我都跟我的同学跟我的朋友说我奶奶玩游戏也玩得挺好。所以就在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突然让珍儿进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新的环境，就是说其实真的学无止境，学海无涯。
是的，
只要我们有愿意学习的心态，充满好奇的一个孩子的心态的话呢，那我们与我们的孙儿辈之间的距离就会拉近。一旦拉近之后呢，我们不仅仅成了陪伴他们的人，不仅仅成为提供给他们一个舒适生活环境让他们吃饱穿暖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是我们为他们成长环境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同伴，一个甚至是朋友，甚至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一位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知道来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长辈我觉得，而不是让他们早早的说算了吧，你什么都不知道，跟祖父母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讲到这个用手机啊来玩游戏什么的，我这个两个比较大的孙子就是这样，常常我会请教他们你们在玩什么什么，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哎呀，有时候一起下棋，一起锻炼身体等等，其实很多事情你可以跟他们一块做，
对，
向他们学习，对吧？
是
当然你也可以教导他们学中文啊学什么的哈，
是
彼此学习嘛，
对对对，
孩子会非常开心的，
是
跟你一起下棋的时候他们很开心的，对吧？
是
我想啊，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孙子孙女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们祖父母能够表达出我们对他们那种真诚的关爱，很喜欢他们的那种态度，孩子会活得非常开心，
是
非常快乐，这样呢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抚慰他们那颗特别思念父母的心，虽然还会继续思念，但是有祖父母在那边特别疼爱他们的时候，
是
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慰藉。
是，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只讲这两个可以操作的一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在态度上面转变，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愿意，我们充满感恩的来和你们陪伴你们成长这段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学习，一定要学习怎么去陪伴孩子，怎么去教导他们，重新来学习。因为如果我们以前就已经错失了机会的话，今天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重新来学习。
是的是的我想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有很多可以谈的当祖父母的我们该如何具体的做一些计划，刚才珍儿老师就提到有计划的周一做什么，周二周三周四有计划的来跟我们的孙辈们相处来教导他们。今天我们就谈到这，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
我是林正儿，
明天我们再相会，
拜拜。我的阿妈阿妈笑眯眯的阿妈。